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世界忙什么 The World in 5 Minutes， 我是今天的这个节目主持人 Morris。 那在今天这个新的一集当中呢，我们可以来看到的这个新闻呢，是关于美国以及中国之间的这个贸易战延伸战啦。怎么会说是延伸战呢？因为我自己是觉得这个新闻我看到的当下觉得还蛮有趣也蛮好笑的，就是在今天呢，美国的这个贸易代表戴奇呢，他又再一次的就是发出一个声明说美国人认为中国依然是全球伪造商品的头号来源。那所谓的伪造商品，在我们一般人旁人的一般凡人的理解当中呢，就是所谓的盗版嘛，仿冒品嘛。那这个东西其实可以 range 非常广，到这个包包，或者是说电子产品、体育用品、电影等等的，这些都算是伪造商品。只要是不是经过正版授权的这些商品，都算是伪造商品嘛。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看过这种盗版的 iPhone 啊，盗版的这个 Nike、Adidas 球鞋，或者是说比较夸张一点的，就是盗版的名品包、衣服，甚至很多是做的非常像是高仿品，它真的是很难分辨出来的。那这个东西如果是在中国境内的话，我相信大家不会就是花这么大的心思，也不会这么的在意啦。那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在意呢？其实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中国不只是自己在生产制造以及销售，在国内销售这样子自己的产品，他们甚至向各国，就是国外去输出这样子的产品。那这样子的产品对各国贸易跟这个 copyright， 就是说著作权以及所有权，会不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其实是会的，就对很多人的 intellectual property， 就是 IP， 它的这个智慧财产权其实是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的。那比较多的这种这个贩卖的盗版的商店跟这些叫做什么产业链，基本上是在这个开发中国家啦。因为以开发国家的人，但生活过得比较好一点，他们比较能去 afford 一些这个正版或者是说比较高消费的商品。但是在这些开发中的国家，因为这个可能金钱没有那么的足够，收入没有那么的就是稳定，他们反而就转向就是中国制造的这些盗版商品。那这些盗版商品的这些使用上来的安全啊，跟使用的会不会产生什么样的危险，这是另外一个要讨论的话题啦。但是在今天这一集当中，我觉得要来看到的是说，这个东西其实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因为不管是在泰国或者是柬埔寨啊，或者是这个印度、墨西哥等等的这些比较开发中的国家，其实会有很多的这种叫做商场或者是市集呢，专门呢就是进口中国的这些盗版商品来做贩卖。那这个对在当地贩卖正版商品的这些商家代理商一定是不公平的嘛，因为这样的行为绝对是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意，甚至说有可能会导致他们的这个商誉毁损等等的。那其实在开发中国家我可以比较能理解啦。那其实也不仅仅是限制于开发中国家，就是像在加拿大多伦多有一个叫做 Pacific Shopping Center 太平洋购物中心的这个地方呢，它曾经被认为是北美地区最大的单一室内亚洲购物中心。它其实在几年前就有被加拿大政府曾经盯上过，那它有清理了里面的一些商店跟承租户，然后把一些专门贩卖盗版商品的就是类似把它藏起来吗？因为像是这个美国贸易代表署呢，这边他们就说，这家购物中心虽然他们做出了努力，但是呢，反而在2018年一次的消失过后，到今年为止，其实假冒商品是非常大幅度的在成长。然后这个购物中心因为没有再一次的压力，基本上他们对这个状况没有再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也没有再做什么样的处置。尤其是伪造的这种奢华产品，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啊，包包、鞋子、名品之类的，或者是衣服、电器等等的，基本上很多现在只是没有摆在台面上而已，它可能 摆在后面的仓库，或者是说，哦，你先来我这里买，我再寄给你，我才从仓库发货给你，去避免这个执法单位的一个稽查啦。那甚至呢，更多的这个伪造商品商店，他们现在也知道，我在实体的店很容易就被警察抓了嘛，那我就放到 e-commerce， 我放到电子平台上面去卖就好啦。那我这样买不只会可以可能会有更大的收入，因为很多成本的降低嘛，我甚至呢可以躲避政府的这个追查。那更聪明的一种机制呢，就是说它只是在这个西方世界或者是其他全球各国的这个购物网站上上架商品，但它实际的发货仓是从中国直接发货。那这样子再怎么抓都抓不到，我只要一直注册账号，一直上架平台，换个名称，换个商品名称，换个商店名称，我就可以一直做贩卖。那这样子的这个盗版也是非常难解决的。那刚刚讲到的是比较像实际商品的方面嘛，那其实网络上也有非常多盗版嘛，就像盗版的电影、盗版的电视节目、盗版的一些电子商务平台等等的。那其实最麻烦的网站有几个啦，第一个呢就是被美国认为最很麻烦的百度网盘云端储存服务，因为它放了很多盗版电影跟盗版电视节目。那甚至像这个爆米花时光 Popcorn Time 就是盗版的这个 Netflix 嘛，以及像拼多多也是他们认为很麻烦的。但是呢，虽然这些网站真的都很难很麻烦也很难解决，但永远都比不过这个最难解决的、最猖獗以及最历史悠久的盗版网站，就是我们的这个 Pirate Bay， 就是海盗湾的这个网站。那面对盗版商品，我知道有时候价格上比较吸引人，我也不是没有买过就是相关的就是盗版商品，因为在网络上你也看不出来，你可能就觉得说它只是特价，然后实际来了之后才发现，哇靠，它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包装啊，你才发现说啊，干，被骗了。那我觉得如果这种被骗的情况上其实还好啦，因为这个是非常的理所当然，也不是说理所当然啦，因为应该是说我们不能贪小便宜啦，因为不合理的价格就代表它一定有不合理的原因嘛。那大家对于这种网络上购物还是要抱持一定的警觉心，才不会落入这个盗版商品的陷阱。那也不要主动去购买盗版了，因为盗版的东西毕竟它有一定的风险跟安全疑虑，尤其是可能要用在身上的东西，所以大家一定要再更审慎的思考。当然有些商品假如说对自己安全没有那么产生有可能那么大的影响，也可以考虑看看，这就是一个在非常模糊地带的一个界限吗？好了，那感谢各位今天的这个收听啦。那喜欢这个节目呢，再将它推荐给你的亲朋好友。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啦。也欢迎您呢来我们的 Facebook 以及 Instagram 来跟我们聊聊世界大小事情。也欢迎您来赞助我们一杯的咖啡。谢谢您，下次再见，拜拜。